电话响起的一瞬间，我就把他抓了起来，一看，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电话号码。我马上接通了电话，那边传来哗啦哗啦的电流声，并且没有人说话。喂，谁啊？电流声突然消失了，紧跟着则是一点点轻微的笑声，是个男人在笑。我微眯起眼睛，一字一句地问，你到底是谁？那边又笑了一会儿，说道，下一次投票结束在7天之后，你们能查到吗？我瞪大了眼睛，对着电话那边厉声说道，你是凶手，你到底是什么目的？他的笑声并没有停止下来，而是继续说道，哼，你已经有些失去判断能力了，我的目的你们不是应该早就猜到了吗？我喘息着对着电话那边说，你跑不掉的，我一定会抓到你的。他说道，呵呵，我等你来抓我。电话在他的冷笑声中挂断了。我拿着手机直勾勾地看着外面的夜色。阿兵一脚就踩了刹车，对我伸手说，手机的号码马上让所里面的人去追踪。我摇了摇头说道，这样是没用的，现在那个号码肯定已经关机了，就连手机卡都被拔了下来，折成了两段。打开了窗户，让冷风灌了进来，我打了个寒战说，开车吧，这几个地方只要没有死人，那么一定有痕迹留下来，想要那个死亡的喷子真正的去忏悔是不可能的，唯一的方式就是拿个刀架在他脖子上面威胁，而且还不能够让喷子的身影离开自己的视线，否则他一定会逃走或者报警。阿兵点了点头说，这样的话那个人必然就会跟着他很近，甚至也有可能就在他身边。阿兵一边说着，马上就拿出了手机，打出去了一个电话。从只言片语中，我听到他这个电话应该是打给中年胖子的，是让中年胖子把那边的监控再仔细地盘查一遍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点线索。打完电话之后，阿兵把手机递给了我，我看见上面是一个照片，依稀能够认出来照片上面的人正是那个死亡的喷子。阿兵轻声说，这个人叫张谦，平时就是做保安的，社会关系还没有全部查出来，幼儿园的人总共就那么多，有了这张照片就很容易问到张谦和什么人接触过。我点了点头，仔细地去看照片了。阿兵发动了油门，没过多久我们就到了目的地。这个幼儿园是县城里面唯一一家并联了小学的园子，基本上城里面户口的孩子都会在这里读书，所以这里的老师也就更多了。从张谦的年龄上来判断的话，他要找的人应该和他相差不了多少，很有可能是里面的老师。看了看时间，现在只有6点多钟。一般幼儿园的话，7点到8点之间是最多的家长送孩子来的，要不了多久园子就要开门了。我和阿兵又简单地商量了一下等会儿应该怎么做，却发现并没有太好的办法。如果凶手想要断掉这里的线索的话，那个和张谦碰过面的人今天可能不会出现。时间在紧张和不安之中缓慢地度过，天色也缓慢地亮了起来。幼儿园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看起来挺年轻的，穿着白色的外套长筒靴。她打开院门的时候还回过头来看了我们几眼。我对阿兵做了个眼色，示意现在就可以进去了。阿兵也点了点头。我们两个人下车之后径直朝着幼儿园的门口走了过去。那个女人有些不安地看着我们俩， 最关键的是，阿兵穿的是警服，开的是警车，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走近之后，我把手机拿了出来，对着这个女人说，我们想要问一个人。一边说话，我一边把手机举起来平放在女人的面前，轻声说，你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女人有些畏惧地摇了摇头说，
没见过，也不认识。
阿兵皱了皱眉说，昨天晚上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这个人是受害者，我们查到这个人死亡之前来过这个地方。女人面色极度的不自然，她说，
我真的没有见过，你们可以在这里等一会儿，门卫来了之后让门卫看看，每天进幼儿园的人都是要登记身份的，还有是做什么事情的。
我和阿兵对视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而这个档口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已经逃也似的朝着幼儿园里面跑。